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11月27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又将新的一周赐给我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周当中能够为您做美好的见证。愿主你的爱充满我们，使我们善用主所赐的光阴和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1月27日，存心节启示录20章10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黑体字强调的是昼夜受痛苦。有位名叫罗伯特的10岁男孩需要被好好的教训一下，而他也乖乖地接受了教训。他曾是蛮不讲理、无法驾驭的。当牙医吩咐他坐到椅子上去时，他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执行，最后竟威胁说，如果牙医坚持要他坐到椅子上去，他就脱掉自己的衣服。你脱？牙医回答道。男孩脱光了所有的衣服，只剩下裤子没脱。好了，孩子，现在坐到椅子上去。你不懂吗？如果你硬要我坐上去，我就脱光所有的衣服。罗伯特坚持说，孩子，脱光，牙医命令道。男孩服从了命令，然后坐在了椅子上，一丝不挂，就好像他刚出生时一样。当牙医完成他的工作后，罗伯特向他要自己的衣服。对不起，我们要扣留一晚上，你妈妈明天可以来拿衣服。你可以想象，当男孩同他母亲离开医院时，候诊室和停车场的人满脸惊讶的神情。第二天，男孩的母亲回来拿衣服，并报告说，罗伯特多年来一直都以脱衣服来威胁我，但是你是第一位不怕他恐吓的人，你不知道这在他身上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一些强烈的、令人困扰的语言。一些诚恳的基督徒思想家们认为，那些失丧的人将永远受折磨，永远不死，永远没有休息，永远不会从他们的苦难中解放出来。但这是对希伯来永远一词的概念性的误解。火与硫磺的语言让人想起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是对这些大城及其中居民完全的毁灭，并没有将他们像烤鸡在炉中一样的在火中无休止的被烧烤。犹大书第七节也告诉我们，永火这一词与启示录20章10节中的原文是相同的啊，所用的那个永永远远是相同的。犹大书第七节也告诉我们，永火毁灭了索多玛，这里的语言也让人想起了以东的毁灭，就是被永远焚烧。然而今天却没有人在以东的废墟上找到燃烧的地狱。希伯来文的永远往往并不表示时间上的持续，而更多的是指彻底性。当神在幕后教训邪恶时，他将彻底消灭他，让他永不再出现。今天许多人希望这样的语言最好根本就不要出现在圣经中，但邪恶将不再悄然退隐，他必须被给予沉重的教训，宇宙将因他的被灭而变得更美好。今天蒋老师讲到，特别在解释这个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哈。那我们知道基督教里头绝大部分，其实包括一些基督福音研习会声称自己是基督福音研习会信徒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都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人死了过后灵魂还在，独立于身体之外游离然后后来将来上帝来审判人的时候，灵魂要永永远远受痛苦在地狱里头，然后死人活着的那个义人的灵魂要在天堂里永远享福都是说将来我们会以灵魂的形式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不符合圣经的，也是我们因为不了解希伯来文化而对希伯来文化产生的一个误解，希伯来的这个语言产生的一个误解，因为每一个语言它都有它的语境，所以当希伯来文说到永永远远，还有当 希腊文说到永永远远的时候，他这里说的永活，他都是在引用旧约圣经希伯来文的那个永活的那个概念，就是告诉我们它是彻底的永远的消失，并不是说在时间上的延续。而且这个永远它还根据所应用的对象不同，它所指的也不同。比如说他说到上帝它是永远长存的，那它真就永远长存，因为上帝本身它的本性就是永远长存。但是当永远运用到人身上的时候，人是暂时的，所以这个永远就是直到人消灭为止。上帝没有永远被消灭的时候，所以永永远远真的就是永远远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我们不相信会有灵魂，恶人的灵魂会永永远远的被焚烧，那这样其实你就从上帝的公义的角度你也说不走呀。人家恶人再怎么作恶，他也不过就是在世界上的这么一辈子，对不对？120年、150年最多了，200年啊，或者挪亚以前的那些几百年的恶人，对吧？像该隐这些，那人家也就几百年。但是你如果说起诉要叫他们永永远远、永生永世啊，那永恒无尽的，真的就像林牧师，我刚信主的时候，林大卫牧师他讲，他说他们要在烈火中永生啊，永不消失的电波里头，讲到那个最后那个人是在烈火中永生的吧？好像我当时就笑起来了，所以这个印象特别深。但是没有，不，我们不会说两种得永生的方式，一种是烈火之外在天堂里，一种是在烈火当中得永生，不是这样的啊。上帝也不会那么残酷的。你如果想到真的人家就是在烈火当中永生，在那边你在天堂里，你说你过得好吗？对不对？你看着别人在那烧，你觉得你可以吗？如果你都觉得你看着别人在那烧，活生生的人在那里头烧，又烧不死，在那受痛苦，你作为天堂的人你还能够快活，那这个天堂的人也差不多比地狱的人更恶，因为他们的内心非常的非常的邪恶。所以我们的上帝可不是这样的，这样的天堂我可不想要，可不想进啊。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对圣经的理解，我们是在拿自己的框子啊，自己人还没有意识到的这种邪恶，去给上帝画了一个框框，然后让把上帝放在里头，然后把圣经的道理放在里头。我们不是在读圣经啊，我们是在把自己放进圣经里头，然后再读自己的思想啊，所以这样是不好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理论，实际上你从方方面面都发现它说不通。第一，它不符合神的慈爱、公义、善良、良善的品德啊。第二，也不符合我们关于人性的圣经上的教导。人性它是合一的，那个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精神跟我们的肉体是合在一起的。肉体消灭了，精神也就没有了，没有一个游离于身体之外的灵魂啊，没有的。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说，他都说就是地狱的永火都说不通啊。那么蒋老师他才开始，他是以这个罗伯特的十岁男孩被教训来作为一个引子，来引出了这个关于恶人被永远毁灭的、得了教训的这样一个真理。那么为什么他要讲罗伯特这个男孩呢？就因为这个牙医他说的话，就是你脱啊，然后我们要克虏你一晚上，你第二天再拿衣服，好像他的这些看似好像很无情啊，你都做得出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牙医也是蛮厉害的，他居然就做得出来，真的就让这个男孩就光着身子、光着屁股就出了停车场，然后跟他妈妈就走了。然后第二天来拿衣服，真的就说到做到哈。但是他这样，他就让这个男孩吸取了教训，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因为呢，男孩总是拿自己的这样虐待自己来要挟别人，其实这个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啊。孩子这样做还可以，但是我发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做啊。我们通过虐待自己来要挟别人，那可能碰到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来虐待自己要挟别人，那可能别人会被要挟，像他妈妈，这个男孩的妈妈就被要挟了，因为他爱男孩，对吧？但是如果碰到一个像医生这样狠角色，他也不说不爱，他不溺爱，对吧？我那个妈妈实际上是溺爱，这个医生他爱这个男孩，他要教训他，然后要让他能够归正，然后 这个男孩最后就改掉了啊，他再也他知道自己最终是吃亏了啊。那上帝最后也是会要教训这些恶人啊，教训这些恶人，然后上帝采用的在启示录上采用的这些语言，也跟那个医生说的，我要把你的你就脱光，然后我们要把你的衣服给你扣留一晚上，这些话在我们旁观者听起来就觉得好像，哎呦，这个医生好像怎么这么冷酷啊，这么做得出来。那我们看到启示录这个语言也是，他们必昼夜受痛，不知道永永远远，听起来这个语言也是好像很不符合，你就表面看很不符合神慈爱公义良善的性格。但是所以我们就需要去研经呀，我们解经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让经文能够更清楚地显明神的品格，所以我们就发现他们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只不过就是形容他们将会被消灭，他们被怎么消灭，我们其实到今天我们还是不知道，说是燃烧什么烧，可能这是因为古代是这样的，但是到最后到底是怎么样子我也不清楚，所以我们都拭目以待吧。但我相信上帝是慈爱是公义的，罪恶是始终它存在一个被洁净的一个途径，上帝怎么来洁净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人认知范围内所知道的能够洁净的就是一把火，而且火来接触这个世界的这种概念实际上不光是基督教，圣经上有，包括佛教，佛教最后讲到也是火，来洁净这个世界，佛教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咱们总归，我相信我们都能看到这一天，最后江宝林老师说，许多人希望这样的语言最好根本就不要出现在圣经中，因为这样把上帝看起来很严厉，但邪恶将不会悄然退隐，他必须被给予沉重的教训，宇宙将因他的被灭而变得更美好。的确是这样，我有的时候我收到一些弟兄姐妹给我转发了他们朋友在看了圣经一部分圣经之后所发表的感叹，许多的人都会说，哎呦，你们上帝真厉害，动不动就把人家给灭族了，因为他们看到就是迦南灭族，然后看到是洪水灭世，然后最后再看到启示录也是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上帝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些时候你去给他解释其实也很难解释，他们会觉得你在为神辩护，因为他们对上帝毕竟不了解。那么怎么办？那就让他们有误会呗，没关系，都是暂时的，如果他们真的愿意追求，圣灵就会感动他们去寻求去体会，在他们自己的经历当中去体会神，然后在他们会继续看圣经，然后他们还会不光会看圣经，因为你光会看圣经还不行，我们说行道从听道而来，你还得听道对吧，那上帝也会带领他们去听道，听道慢慢之后他们会全面的了解，因为当他们一有了这些疑问，然后你就去给他们解释，有时候因为他们本来对上帝就不了解，然后你就通过你的嘴巴去说让他们了解，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很不现实，必须让他们真的是要经历了上帝，然后最终他们可以就说对上帝有个基本的认识之后，然后他们有些疑问你去给他们解惑，他们也怀着一颗不是挑刺儿的心，是一颗谦卑的心，真的愿意去了解上帝这样一颗心态，而不是带着审判的这种心态来看圣经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时机就成熟了，你就可以跟他们解释了，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带着审判的态度，带着一个好像就是来看圣经，来一看就觉得上帝这不行的，我觉得那他的时间还没到，那我觉得我也没办法帮他，因为是他跟上帝之间，他对上帝产生的误会我能够去帮他消除吗？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的，只有谁帮他？圣灵帮他消除，只有圣灵。那圣灵什么时候能够帮他消除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只要他愿意求知，他愿意继续追求，他不会因为看到这些然后他就觉得他不要认识上帝了，他就还有救，因为怀世母说的，上帝总会在那些骄傲的人 在那些不肯在上帝面前谦卑，不肯认为自己需要神的这些人心里，他总会留下疑问的。上帝不会把每个人的疑问全部都给你消除掉，他总会给你留下疑问的空间啊。但是真正愿意寻求真理的人，他会带着疑问继续前进。就像我当初信上帝也是，我们就从都是从进化论无神论这样进来的呀。那肯定当初一信上帝的时候，你肯定带着各种各样的疑问，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如果我不信上帝，那我肯定也活不下去了。那我觉得上帝能够把我大的方面生死问题给我解决了，因为我就是因为怕死才到这里来。但是我觉得上帝就能够解决我的死亡问题啊，让我觉得将来有永生。哎，我当时来就是为着永生来的，一进这个门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上帝能够把我这个门这个疑问给我最大的这个人生困惑给我解了，我觉得就够了。然后还有疑问，我就带着这些疑问我就去看书。我那个时候就看到有一本那种书，我就看，然后里头就会有一些讲到进化论的一些漏洞啊。然后后来我自己再会接触到一些书，现在进化论里头虽然还是有一些，我们今天对于进化论有些事情，有些他提出的证据我们还是没有答案的，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注意，就是你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上帝过后，好像进化论的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能回答啊，因为有上帝，我们可以用洪水来解释。就包括我们罗马林达的地质学院，就是我们本会的地质学家，他们是非常虔诚的地质学家，他们也发现，在考古在地质学的时候啊，在考察地质的时候，他们也发现有些东西是可以用进化论的理论来解释，但是用洪水的理论来解释就解释不通的。那这些人怎么办？他们还是科学家呢，那他们继续探索呗，继续探索呗。但是他们因为在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当中，他们经历了上帝，他们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上帝所记载的圣经的历史是真实存在的。所以那么如果我们在今生不能完全的把所有的疑问解答，那就让他去呗，因为不是所有的疑问都是致命的，不是所有的疑问都是会破坏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对圣经的信仰的。有的那些问题它完全可以与我们的信仰同时并存看似好像跟我们所相信的是矛盾的。比如说有些东西它就是证明进化论所提出的理论是正确的，那没关系，它可以存在。可能是由于我今天认知不够或者我自己的这个考古可能就是考察地质考察可能存在一些什么漏洞或者怎么样，总归就是我人局限性造成的但它不妨碍我对圣经真理的坚信。我们可以在疑问当中前行，继续信上帝因为这些疑问它不是事关重大的疑问因为我觉得关于人生命的终极问题，上帝在我的人生经验当中，在圣经当中他都已经给我解答了。这些是我关注的，这些是我非常看重的，其他的小都是小菜一碟，不影响所以上帝就是不会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回答的他就是要叫我们做选择，当然也给一些不愿意选择上帝的人找到充分的借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进化论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很高兴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想信神，现在进化论一出来，他们就有科学依据让他们可以把神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消灭了那么这些人错过的那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错过了他们自己的生命，但是这是他们的选择，有什么办法呢？对吧？神尊重他们的选择。好，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的祷告。主啊，我重新意识到我不能向邪恶妥协，今天求你差遣你圣灵的火洁净我，阿们。